加入会议。
放进
您已成功加入会议。
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大家好，欢迎参加国联民生固收第五期国债期货实物投资框架。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国联民生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国联民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晚上参加国联民生固收举办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话呢，是我们整个12场系列会议的第五场。第五场的话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国债期货的一个研究，以及呢怎么样从实物投资的角度去尽量简单的理解国债期货。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把国债期货的内容讲得很详细，就是事无巨细的全部讲出来的话，我估计可能要那个一整天的时间可能都讲不完，对，因为国债期货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实操的过程中呢，那个我们需要把握其中的一些那个定价呀、策略的想法呀这样的一些要点。当我们把握住这些要点之后，你再去参与国债期货，或者说你再去看整个国债期货的市场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简单。然后呢，那个就是后面做多还是做空，然后呢做什么样的策略，然后呢这些策略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析它的这个收益来源，怎么样去预判它未来的可能的收益空间，然后呢这些维度的话呢都是能够一一给测算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话呢，就是从一个怎么样很简单的角度，就是把国债期货很简单的去理解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去那个就是按照这个维度去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到底怎么样去看待国债期货的这个实际投资。然后呢我们是把它整体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国债期货我们如果做单边策略的话，比如说做多或者是做空，然后呢我们到底要怎么看，然后呢我们需不需要看很多很复杂的信息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呢那个因为这里面东西很简单，就是国债期货做单边的话，然后呢如果严格把它去做一个拆分的话，就是分为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期货的话呢，它毕竟是扎根于现券，就是扎根于债券，然后呢我们如果本身有对于债券的一个判断，然后呢在期货的这个单边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额外需要分析的是什么，不就是期货相对于债券它可能会有什么区别，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其实所以说你把这个东西理解之后，然后呢那个其实很多用于债券单边判断的思路它是能够运用在国债期货上面的。只不过呢就是说那个你在国债期货的单边上面需要再额外判断一下，它跟现券比，它到底是能够比现券涨得多，还是呢可能会比现券涨得少，然后呢这是额外需要分析的一个维度。而关于债券单边怎么去分析，我们在这12场的电话会议里面的第一场有跟大家简单提到过，对，然后呢这一块的话呢就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呢是怎么样做好国债期货的单边，然后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怎么样做了国债期货之后，能够呢让你相对于只做现券来说能够有很明显的增强，然后大概就是这个维度。当然国债期货现在的一些具体的合约情况呀，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呢就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实务框架里面，然后呢去跟大家那个介绍的，大家可以那个看一看材料，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什么关于这种条款呀，或者是一些详细的细节问题，可以找我们的团队呢做一些沟通。那我们的重点就先从国债期货的这个定价的角度去看，然后呢从国债期货定价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强调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定价模式的话，比如说分为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传统的期货价格呢等于现券价格减去持有收益，在国债期货的基础之上呢，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应该考虑 期货的这个交割期权，然后呢我们就需要额外再把这个交割期权给减掉，然后呢再去算期货的这个定价，这个理论上面呢都没什么问题。那这个东西具体怎么直白的去理解它呢？然后呢我们就从它的这个交割规则的这个角度出发，因为我们在给国债期货定价的时候，然后呢交割规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个事情，它对于国债期货的定价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国债期货是实行卖方举手的交割模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去那个看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这两个品种的话，大家对于股指期货它的那个印象是什么？是不是股指期货经常贴水于指数？然后为什么会贴水于指数呢？当然也有观点的问题啊，比如说觉得未来会跌呀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呢那个大多数是知道说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套利的资金进来，然后呢会用股指期货做对冲，然后呢国债期货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对冲的一个用途，所以说它跟股指期货一样也会经常贴水于现券。只不过呢国债期货贴水于现券的原因呢，除了那个有对冲的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制度原因，就是交割模式。这个交割模式呢，我们跟大家直白的去说，就是解释这个交割模式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国债期货进入交割了，就假如今天进入交割了，然后呢那个一共有十手的那个持仓进入交割，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个我们知道十手持仓它一定对应的就是十个多头和十手空头，那我们多空力量呢是相等的在持仓上面。那我们分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说在今天交割的时候多头说那个我向那个交易所申报，然后呢我要交割，比如说交割五手，然后呢空头呢今天不申报交割，那我们知道那个只要今天不是最后的那个就是交易日，然后呢那个他都会就是按照那个大家的意向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交易所可能会说，哎，空头没有申报交割，虽然说多头申报了但空头没有申报，那我们今天就不交割，然后呢这是很正常容易理解的。第二种情况呢倒过来，比如说多头他不申报交割但是空头申报交割，哎，那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实行卖方举手的交割模式，那这个时候呢交易所可能就会跟多头说，哎，那个空头今天申报交割了，虽然说你没有申报交割但我还是会按照一定的规则，然后呢去在多头里面挑出五手，然后来跟空头交割，但呢有一定的原则，比如说有申报的那肯定按照意向来，然后大家都不申报的话就按照持仓日最久优先，如果都是相同持仓的话那就是按照比例分配，按照这样的一个客观原则会在十手的多头里面找出五手，然后呢跟申报的五手空头做交割。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空头不申报的话我可以不交割，但是我一旦申报就必须交割，那就是这就是卖方举手的交割模式。这就是我们前面最开始提到的，大家在考虑期货定价的时候会那个定性的说，哎，我们期货有一个交割期权，这个交割期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空头他想什么时候交割就什么时候交割，当然是在可以交割的时间点啊，就是一般是那个就是交割月的前两个星期嘛，然后呢那个就是这两个星期的交易日，想什么时候交割就什么时候交割，想交割多少手就交割多少手，想交割什么券就交割什么券，因为空头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所以说大家就把它叫做交割期权。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尝试用过几种方式，比如说用过那个 BS 模型，用过蒙特卡洛模拟定价，然后呢用过很多方式，然后呢对这个交割期权呢做定价，但是呢就会发现说那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特性呢比那个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大，然后呢因为期货跟现券之间是有价差的嘛，这个价差的话呢大家扣掉那个现券的那个就是 carry 之后，然后呢大家会把这个价差称作为净基差，然后呢很多人就会把这个净基差天然的让它等于这个交割期权，但实际上的话呢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以前是尝试给它做定价的，后来呢发现不对，然后呢那个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换了一种思路，换个什么思路呢？就是我们期货在越来越接近交割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必须要向线圈收敛，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什么 T 叉或者净 T 叉的概念了，因为你都已经快接近交割了， T 叉基本上是等于净 T 叉的，对，叫在交割的那个时候，对，所以说我们呢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就是你因为有交割期权，交割期权是多少呢我现在不管，然后呢但是呢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造成期货的价格始终低于现券的价格，因为期货的这个价值肯定是大于等于零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很多时候期货的价格是比现券的价格要更高的啊，要更低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 T 叉为净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国债期货的 T 叉就是那个就是现券，然后呢那个就是期货现券价格减去期货价格乘以转换因值嘛，然后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一个期货价格跟现券价格它们定价上面我们需要重点说明的一个维度。为什么我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说明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在过去几年经常能够让大家赚到钱，然后呢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示意图，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开始有一个合约，然后呢当然我们这里假设现券没有任何变化，假如现券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现券的净价就永远都是100块钱，假如市场上面没有任何变化，那这个时候它的期货价格它应该正常会比现券净价低一点，对不对？因为有那个有套保的原因存在了，也有因为那个就是交割期权的这个原因存在，然后呢使得这个期货的价格呢会比现券的价格低一点，然后呢但是呢随着期货越来越接近交割，然后呢期货的价格是不是会慢慢的向现券价格去收敛，那我就假设说开始期货距离交割还剩下3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期货一它是主力券，它的定价是99块钱，然后呢我持有这2-3个月的过程中99块钱逐渐涨到了100块钱，这个时候呢我是不是多赚到了1块钱，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呢这个期货一到期了，然后呢我就会换到期货二这边来，换到期货二这边来之后呢它又距离交割还剩下3个月，因为期货是每3个月有一个合约嘛，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剩下3个月，那剩下3个月假如市场没有任何变化的话，那这个期货二的定价是不是又是99块钱，那我又持有3个月是不是又能多赚1块钱，然后呢这就是很多人在那个期货合约上面会做的一个策略，叫做多替代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我们是想要做多现券的，但是会发现期货的价格比较低，那我就会去做多一个价格低的资产，然后呢去赚到这个额外的钱，这就是它的一个本质上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际中的话呢，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然后呢我们这里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统计了那个过去16年以来每一年，然后呢你去做多5年期也好，做多10年期也好，包括最近几年做多30年国债期货也好，他们的这个做多的年度的回报跟相应的国债财富指数去做对比，然后呢他们的一个对比情况。然后图中的话呢，我们标红的这些位置是那个做多国债期货表现不如财富指数的就是时间段，当然从历史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占比肯定是偏少一点的，对，然后呢这里面当然我们考虑了这个资金成本，我们待会后面再细说。然后呢这里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因为那个期货价格更低一些，所以说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做多替代的价值比较强，所以说很多年份我们持续做多国债期货做下来的话呢是比拿着现券能够赚更多的回报的。然后呢但是也有一些时间点表现不如财富指数，当然我们这里用的是财富指数，我们都知道财富指数的收益是比较强的，对，然后呢那个我们拿它跟一个比较强的指数去做对比，有的年份呢确实跑不过，为什么跑不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到的就是你原本定价是99块钱，但是如果你假如定价是99.9块了，然后呢你拿3个月你只多赚了1毛钱，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跑不过现券，对不对？因为现券毕竟是有票息的嘛，然后呢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当国债期货它没有那么便宜，然后呢相对来说偏贵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去做多一个偏贵的资产，然后呢你肯定不能赚到超额嘛，这是那个很正常的一个理解，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表现情况。 但是我们落地到实际的这个投资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落地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日常跟踪的一个，就是国债期货的定价的这个表格或者是一些指标计算。我们按照昨天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左边的这个表格，左边这个表格的话呢，我们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以那个30年的那个合约2609这个合约为例，比如说你看到它的价格115.63块，然后呢你怎么去分析它这个价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呢？然后呢那个它当然它绝对是这个价格高还是低，我们后面会有另外的指标来告诉大家分析。但是你说我这个115.63块我跟现券比，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想要做多30年债券的话，我到底是要做多现券还是要做多国债期货呢？你如果单看这个价格你肯定比较不了的。然后呢但是到底怎么去做对比呢？我们呢就把它按照那个就是票息的角度去做一个对比。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做一个拆分。比如说我现在做多现券的话，我是不是有两个投资收益？第一个投资收益就是我们的资本利得票息啊，资本利得。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票息，这是做多现券然后呢可能会有的两个投资收益。那做多国债期货的话，然后呢比如说做多国债期货，然后呢它也会有三个投资收益。第一个投资收益就是它的资本利得，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现券的资本利得和期货的资本利得划等号，就让它们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期货的这个基差给它摘出来了，然后呢基差摘出来了，所以说它第二个收益就是基差收敛的这个幅度，然后呢就是你做多国债期货的第二个收益。然后呢第三个收益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做实际投资的话，你知道你拿现券你肯定是要占用资金成本的，而国债期货因为是保证金交易，杠杆比例比较高，一般来说的话呢那个资金占用比较少，就相当于我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撬动比较大的杠杆。但是呢我在做实际投资的过程中，我不可能说我一个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组合是1亿，我不可能说我拿一个100万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拿一个300万吧，拿一个300万的这个就是一个组合跟你1亿的组合去做对比，这不科学，对不对？当然300万呢你去做100手的国债期货也能够达到1亿的就是这种敞口，但是这就不科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假设两个组合都是1亿，这样才能对比，对不对？两个组合都是1亿，我第一个组合1亿全部买现券，然后呢这是第一种投资方式。第二种投资方式就是我拿出200万到300万，然后呢去买那个国债期货，比如说买10年国债期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也能够形成1亿头寸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拿100手嘛，然后呢1亿头寸的这个名义债券的这个风险敞口。那我剩下的9700万或者9800万，那我不可能完全不动用呀。然后呢按照理性投资人的假设，我至少应该把它放回购，对不对？去买货基呀，或者放回购。然后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去投资国债期货，你要跟现券做对比的话，还需要考虑资金。因为如果资金越贵的话，然后呢你做国债期货的投资是越划算的，因为你剩下的钱可以放比较高利率的回购。所以说我们呢会考虑期货的做多的话呢会有第三个收益，就是资金的收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中在对比期货跟现券哪个性价比会更强的时候，我们会把基差的这个收敛空间的就是年化回报跟资金的这个年化收益加起来，形成做多国债期货的票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去计算国债期货的票息。比如说我们按照那个昨天的数据来算的话，假设30年国债期货的基差是2.6，根据我们以前的统计，比如说以前的统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个图，右边这个图呢是我们刻画了历史上所有的30年国债期货合约，然后呢它的那个基差走势图，横坐标呢就是它距离交割还剩下多少个交易日，然后呢图中的这条黑色的线就是历史上的平均值。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慢慢的往零这个位置去压缩，当然最后的结果呢肯定不完全等于零，比如说还剩下2分钱3分钱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也跟零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假设所有合约在接近交割的时候 哎，都是往这一个就是接近于您的这个位置去做收免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你的这个期差还能收免多少钱。比如说目前30年的合约现在2.6毛的期差，比如说假如能够收免个2.4毛，然后呢这个2.4毛我们都算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收免呢？因为现在是8月份的，那你到8月底就差不多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收敛，年化一下基本上乘以12，对，当然要具体的算呀，然后呢粗略算就是乘以12，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算出一个期差的一个年化回报率，然后呢再加上资金成本，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算出如果我现在做多这个国债期货的话，假设期差正常收敛下去，未来债市无论如何波动，然后呢我的票息相对于现券来说，我的票息算出来是多少呢？3.78，然后呢比现在的债券的票息要高了多少？高出100多个 BP。然后也就是说未来债券无论如何波动，然后呢我只要是一个做多的敞口的话，然后呢我都是能够比你这个现券然后呢获得更多的回报的。然后呢怎么去对比这个回报呢？就是我的票息比你高出100多个 BP， 然后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然后呢年化呀，年化高出100多个 BP， 但是我的那个资本利得呀什么的都是跟你一样的，对，我比你好的点就是高出这100多个 BP 的票息，然后这个有没有吸引力呢？肯定是有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结论就很简单了，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做多30年债券，那我在期货跟现券之间做对比，那我是不是可以优先选择30年的国债期货？对，这就是如何去给国债期货做定价，然后呢我在做多或者是做空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怎么去选合约这样的一个维度，然后呢按照这种思路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像其他的期限的合约，比如说像10年期、5年期、2年期，他们这些合约你可以看到他们做多的年化是不是都比相应的现券要低。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10年期、5年期和2年期上面在选择做多现券和做多国债期货之间，如果你选择做多国债期货的话，你可能回报是不如现券好的，对，可能回报是不如现券好的，对，这是从那个做多的这个角度。当然做空的角度的话呢，你也可以用这个结论来反推，然后呢比如说你做多10年，然后呢你的回报没有现券好，那我是不是可以做空呢？也可以，对，但是做空的话呢它就分2种做空，一种是你单边看空债市，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做对冲，我们后面呢会在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说一下期货对冲策略的这个思路。然后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单边做空债市的话，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去看国债期货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分为两个层级，一个层级就是你本身要看空现券，然后呢你才能够去做空国债期货，等于我你如果都不看空现券，你做空国债期货干什么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看空现券的时候，你再在这个几个合约里面去选哪个合约是更贵的，然后呢做多是不划算的，做空是划算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去挑哪个合约贵，然后呢你就选择哪个合约去做空。对，这就是关于国债期货如何去做多以及如何去做空。我们把这12个合约12个合约把它那个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对比出来，然后如果我现在想要做多，然后呢那个我做多国债期货是不是比做多现券好，那如果是比做多现券好的话，那我那个就是那个国债期货哪个会更好，然后呢这个都能对比出来。这是我们刚刚用那个9月份的合约然后呢做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在整个合约里面呢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明年3月份的合约，像那个2年期或者是那个5年期，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期差水平就明显偏高了一些，然后呢也就是说他们的长期做多价值是 OK 的。当然你说我现在去做多它可不可以，你现在做多它的话呢可能就是做多了一个长期便宜的资产，但是它是不是代表说未来一个月它一定能够从便宜的资产然后呢做回归，然后呢这个不一定，但是呢长期拿下来肯定是比相应的现券要收益好不少的。对，这是从那个就是如何落地国债期货单边策略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日常会跟踪的一个指标或者是数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国债期货到底是哪个便宜哪个贵这样的一个特点。对，这是从那个做多国债期货或者说国债期货单边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 重点说的一个维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维度的话呢，就是大家看国债期货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纯粹的就要参与国债期货，因为毕竟能够参与国债期货的人不多。对，然后呢，那个大家看国债期货呢，也是因为它那个交易比较那个高频，然后呢比较灵活，然后呢觉得说它是不是能够体现出一些那个领先性呀，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一些国债期货的指标能够指导债市呀？然后呢，我们这里说三个维度。当然，我们这里在说这三个维度之前呢，再说一个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每次就是隔一年，然后呢再跟不少投资者交流的时候，经常每年都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国债期货跟现券到底谁领先谁？然后呢都会有人问，但是实际上你去做测算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谁长期领先谁的这个特点，这是不存在的。就有的时候呢现券领先期货，有的时候呢期货领先现券，对。但是呢那个当它两者表现不一致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肯定就要谨慎的，就是一个市场跟另外一个市场，然后呢那个出现不一致的反应，那就说明大家肯定是有分歧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根据自己对于这个债市的理解来判断分析，你应该信期货还是应该信现券。对，当然呢就是在期货上面的话呢，也有一些基于高频交易做的一些策略，这种策略的话呢以后我们在介绍固收量化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对，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那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国债期货的哪些指标能够指导债市。如果说到国债期货的指标的话呢，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国债期货的 T 差，这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因为 T 差的话呢是那个现券价格减去期货价的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呢也就是说当 T 差特别高的时候，然后呢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就是期货一般价格就比较低，就跌得比较狠，然后呢就说明市场比较悲观。很多人呢他就基于这个 T 差比较高的这个特点，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们这右边画了两个图，那个下面这个图呢画的是20年以来的这个十年国债期货的这个 T 差走势图，上面这个图的话呢画的是20年到23年的 T 差走势图。哎，为什么会单独把20年到23年的数据给拉出来了？是因为23年之后，然后呢那个 T 差波动越来越小了。为什么 T 差波动越来越小了？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市场定价越来越合理，大家的水平越来越高，然后呢那个不太可能经常出现那个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送钱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只要市场调整，大家就疯狂做空国债期货。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国债期货很贵很便宜的时候，你都还想要做空国债期货做套保。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给别人送钱。对，然后因为那么便宜的状态你还要去做空它没有意义。对，然后以前的时候呢是有出现过的，所以说在以前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观察 T 差这个指标嘛，就是说哎，当你的这个 T 差很明显高的时候，什么样叫高呢？就比如我们前面不是介绍过30年国债期货的这个 T 差的季节性走势的规律嘛？那如果你说你看到这个 T 差水平明显高于季节性，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国债期货有点便宜了，价格太低了，这个时候你去做多这个国债期货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选择。当然这个时候也跟本身债市的单边相关，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是很看空债市，你可以等之后再去做多。但如果这个时候呢债市已经调整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国债期货比如说特别特别便宜，然后呢你做多它的保护空间能够有十几个 BP 20个 BP， 这个时候呢你的判断就是什么？未来两三个月如果利率还能上比如说还能上10到20 BP， 我做多国债期货我才能亏钱。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变成你判断说你觉得未来两个月债券能不能上10到20 BP， 你觉得这个幅度有点夸张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做多国债期货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以前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遇到这样的一个策略决策的时刻，但是呢现在的话呢 T 差很高的现象没有那么明显了。对，然后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年五年十年 T 差一直都很低，三十年的话呢 T 差倒是会高一点，但是因为30年的那个酒期太高，然后呢那个价格波动大，然后呢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这是关于以前的时候我们呢大家可能会用 T 差这个指标，然后呢来提供一些信息，就说明现在的这个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位了呀，然后呢是不是可以去参与做多呀，然后呢以前会有，然后呢现在这种现象会少。 而我们现在的话呢，更多的是关注什么样的指标呢？就是关注国债期货它能不能提供一些机构行为这一方面的指标。比如说我们日常跟踪的就是国债期货的这个多空成交对比。然后呢，这个多空成交对比就一定要注意，如果大家去看国债期货指标的话，比如说我们说多空比，大家第一个反应的印象是什么？多空比的话是什么呢？不就是持仓数据的多空比吗？就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中金所公布的前十大、前二十大的这个多头持仓和空头持仓，然后呢就跟商品期货一样，大家都会去算一个，比如说前十大多头持仓一共有多少，空头持仓一共有多少，然后呢那个按照这个持仓来看的话呢，那个算一算现在多空力量的对比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呢，都会摇头，就说这个数据就是好像对于价格没有形成那么明显的指导意义。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持仓它是不动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席位它做空了七八千手，它可能一直拿着，它可能是在长期做对冲或者是做套保，然后你说它这样的一个持仓它能影响价格吗？它可能在开仓和减仓的那个时刻会影响价格，但是它比如说拿几个月一直都不动，然后呢这几个月的过程中它对价格是不形成影响的，然后呢所以说这种按照持仓数据去看多空比的话呢，我们觉得有效性就会差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的多空比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成交数据的多空比，就是每天的成交数据里面有多少多头有多少空头。但是我们是从一个主动行为的角度出发呀，就是比如说我们理解的就是多开多头开仓，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主动行为的角度我们去划分的多头和空头。那我们呢这个图里面展示的两个数据，左边这个图呢是十年国债期货然后呢成交数据的多空比，右边这个图的话呢是三十年国债期货成交数据的多空比。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指标的话呢，那个大家都会发现，哎，有人会说，比如说我们就看右边这个图吧，看右边这个图画的是24年以来30年国债期货的这个成交数据的多空比跟那个价格走势图，大家把这两个图放在一起去看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说，哎，你这个不就是一个同步指标吗？你这个同步指标有什么用呢？哎，我们觉得这个同步指标的用处大多了。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现在看30年的国债期货价格，现在告诉你115.6块，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价格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呢你很难判断的，你最多就是结合现券的点位，然后呢在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人去画图啊，画一些技术指标图，然后呢画线，然后呢来那个说什么压力位啊支撑位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对。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在上涨和下跌的过程中，可能它上涨一点点，然后呢多头力量就已经很猛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多空力量对比的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哎，现在这个价格虽然说从历史上来看不是很高，但是呢当前的多头已经一致性的拥挤了，一致性的参与进去了，那是不是就说明现在这个价格其实就应该稍微跌一跌，虽然说不一定是拐点，但是短时间肯定要跌一跌来修复这个就是多空力量的这个对比指标。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我们右边的这个图，每次当这个指标比较高或者比较低的时候，都会对应着那个时候价格有一个拐点，只不过这个拐点是大拐点还是小拐点，那就根据那个时候的市场情况来看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这个多空指标处于偏高或者偏低的时候，因为这种偏高或者偏低我们是很容易识别到的，对，就是这种指标就是多空力量对比，然后呢因为它肯定是有一个均值回复的这种概念嘛，不可能说多头永远一直特别特别强，然后呢那个就是当多头一致性出现的时候，然后呢往往就是市场的最高点嘛，对，然后呢那个多空力量是有这种均值回复特点的，价格的话呢不一定，价格确实是可以那个长期涨或者是长期跌，对，然后呢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当如果多空力量对比很高或者很低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价格阶段性的是不是达到了一个顶点或者是一个低点。而按照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因为最近大家看那个国债期货的话，30年的这个行情是比较明显的嘛，从上周开始走出了一个突破走势。那走出一个突破走势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价格的上涨，这个多空力量对比的这个指标确实也上升了， 也算是处于历史偏高的一个水平，但是距离之前的一些高点还有空间，反映的就是什么呢？现在多头力量确实正在往偏拥挤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说到一个绝对拥挤的状态，说明的就是当前国债期货价格要涨的话呢，还是有空间的。对，如果说后面这个指标再度进一步的上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国债期货震荡横盘，或者是出现一些调整来修复这个指标了。对，然后呢，这是从一个多空力量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超买超卖这样的一个角度的维度，然后呢，我们去就是跟踪的这个期货指标，用它来对债市做一些判断或者是影响。对，这个就有点类似于现券交易里面的 taken 除以 given 这样的一个意思。对，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就是第二类指标期货多空力量对比。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关于技术指标的。对，因为国债期货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图形呢，大家都喜欢用技术指标去分析嘛。但在这个维度的话呢，我们后面也会在那个12期的会议里面呢，有一期专门的会议呢是要讲那个债券的技术指标分析的。这里的话呢，我就不花过多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只是简单提一下。比如说我们会对各类技术指标在国债期货上的有效性做一些测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用30年合约来说吧，比如说用30年合约来说的话呢，我们测算的三种指标，比如说第一种指标就 WRR 这个指标，然后呢它是反映那个收盘价距离最近一段时间最低价有多远，然后呢那个你如果越高的话就说明价格越强势，越低的话就说明价格越弱势，然后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去测算，然后呢后续如果说这个指标发出买入信号或者是卖出信号，它的这个胜率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到的现象呢就是买入信号的胜率呢会更高一点，然后呢卖出信号的胜率呢会偏低一点。对，信号密度是很频繁的。对，然后呢那个就是很频繁的发生，这是关于第一个指标。第二类指标的话呢就是 MACD 的话呢也是会发现说像买入信号的这种胜率呢会相对偏高一点，但是它的频率会偏低。然后呢第三类指标的话呢是布林带，布林带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按照短时间，比如说我们往未来看，它如果就是比较低或者比较高，我们基于它做反转嘛。当然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呢其实做过一个债券的那个就是单边模型，债券的单边模型的话呢是由八个利率的子模型合成的，而八个利率的子模型去合成的时候呢，我们也用过布林带的这个就是指标，只不过我们用布林带指标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趋势跟踪的信号，而我们这里在国债期货上面展示的是那个反转信号。因为大家印象中的布林带的这个有效性呢都是那个觉得说我达到布林带的上限或者下限的时候，然后呢可能往往市场就容易反转，但是呢国债期货或者说整个债券市场它的趋势性特征往往是比较强的，当你达到上限或者下限的时候，它可能还会运行一段时间，就是沿着原有的趋势运行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整个测算下来的话呢，布林带然后呢它只在短时间，比如说你现在快速那个下跌，就比如国债期货快速下跌达到这个下限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发出买入信号了，你在未来两个星期十天内然后呢去做多，然后呢这个胜率能够达到 70%， 确实会出现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呢如果你看20天的话胜率就会下降，后面又会跌下去，就是说它的趋势性特征比较强。我们在用它做那个单边模型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趋势性的指标，然后呢去提取这个信号，对，而不是用反转性的指标。但是呢我们平时在做短期交易的时候反转性的指标呢也能用。对，就是关于那个国债期货的一些指标，然后呢怎么样去影响债市，大致的三个维度，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基差指标呀那些维度，第二个就是从期货的成交数据里面去提取出一些多空力量对比，然后呢这个东西是债券市场里面没有的，对，然后呢国债期货独有的，然后呢它也能够提示一些单边观点。然后第三类的话呢就是用国债期货它那个容易做技术分析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去找一些技术指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来指导整个债券市场。然后呢就是 第二个部分关于国债期货的一些指标的维度，但是关于技术指标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后面呢我们会专门找一期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整个债券市场，我们呢应该怎么样去做技术指标分析。对，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国债期货它的一个对冲策略的机会。因为国债期货的对冲策略的话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做空。对，因为我们是把国债期货的对冲策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期货和现券之间的对冲。第二类是那个近月和远月的对冲。第三类是不同期限，比如说十年和三十年的对冲，主要是这三个维度的对冲策略，我们分别给大家那个从本质的角度去让大家理解这些策略要怎么去做。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期货和现券之间的对冲。那期货和现券之间的对冲的话呢，大家那个很简单的去观察的话呢，知道有一个指标叫做 IR。这个指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买入国债，空国债期货，然后呢我进入交割，然后呢我的年化回报率。因为我们在最开始前面提到过，国债期货是一个卖方举手的交割模式，说明什么？说明我如果现在买了一个国债，然后呢我买的这个国债是一定能够被我交割出去的，然后呢我们算出来的这个 IR 就是一个完全无风险的年化回报，然后呢从现在到交割还剩下多少天，比如说剩下两个月，那就是两个月的无风险回报，然后就是一个短债资产。对，这是一个就是买国债空期货这样的一个就是无风险回报的一个收益模式。只不过呢大家觉得这个收益模式可能低了，所以说有的人呢他就会干个什么操作呢，他会去买那个非国债，比如说买国开买信用债，然后呢那个再去做空国债期货，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就是拿到那个做空期货，然后呢那个 IR 的这个收益，也同时能够去拿到比如说国开也好信用债也好跟国债压缩利差的这个收益，这个收益敞口呢我们待会继续介绍。我们先举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我们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25年就是去年的3月份到4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去年的年初一季度的时候，然后呢资金利率就有一些收敛，但是大家在一二月份是不相信的嘛，然后呢那个三月份，然后呢那个终于市场上面有一些反应了，债市开始调整了。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因为资金利率很贵，然后呢那个就是同时就导致了那个国债期货的价格也很高。对，就国债期货的价格也很贵，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干个什么操作呢，就是比如说原本有的投资者是拿两年的信用债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图里面呢是两年信用债是用的一个两年的二级资本债，然后呢比如说你原本是拿两年二级资本债的，我们可以去算一下从那个二月份开始，然后呢到那个就是五月份你拿的这个两年的二级资本债你的这个净值表现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先跌后涨，整体的没有涨多少，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我在拿两年二级资本债的过程中，我同时呢做空两年的国债期货，因为两年的国债期货特别贵，然后呢我就做空它，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对冲策略嘛。这个对冲策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图中黑色的这条线，它的净值先震荡后面稳步增长，然后呢在整个四月份它比不对冲的这个组合能够多赚40个 BP 的资本利的，性价比是很好的。对，然后呢这是我们之前举的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历史上的一个表现，历史上的表现的话呢我们是用七年的二级资本债跟十年的国债期货去做对冲，然后来看看历史上的表现。当然因为十年的国债期货在最近几年吧，因为十年期的那个利率水平很低了之后，十年的国债期货它对标的国债现券，就是我们所称的 CDD 券，基本上呢都对应在那个七年期的位置。所以说那个你去买一个七年的二级资本债做空十年期的国债期货，在期限上面呢是匹配的。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图里面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看那个左下角这个图，左下角这个图的话呢我们是对比了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单边的拿七年的二级资本债，另外一个组合呢就是拿七年二级资本债的过程中我 同步的去做空十年国债期货，让它的首息对冲到零。然后呢，这两个头寸的话呢，他们的那个净值差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对冲跟不对冲组合的这个净值差基本上是一路往下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一个是期货对冲长期是有成本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成本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第一个部分里面跟大家介绍的。因为长期来看，很多时候呢，期货的那个基差是比较高的，就是期货的价格是比现券价格要低的。做多期货有收益，那就相当于做空期货有成本。对，一个是长期有成本，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利率的这个整体下行的环境里面，你采取的一个零久期的组合肯定是没有那个有就是有一定久期的组合收益要好的。对，因为你把你的利率的这个下行的敞口全部给对冲掉了嘛。这也就说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长期做国债期货的对冲或者是做负久期策略是不划算的。对，即使是你短时间看空，也只能短时间的做一些对冲或者是负久期策略。因为长期拿的话，一旦利率不下行了，这个时候你的对冲组合就不行，对，就表现不行。这是从那个对冲组合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举这个例子呢，只是想要说明长期做空国债期货是不划算的。那实际中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国债期货的对冲呢？然后呢，有两个，我们前面最开始也提到过，有两种思路。第一种就是我短时间认为债市要调整，那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觉得这一两周债市要调整，然后呢这一两周你去做空国债期货，债市也确实调了，然后呢后面觉得调整压力小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国债期货的空头给停掉。对，你不能说我长期做空国债期货，对，然后呢除非说这个国债期货的价格很贵，然后呢你就可以长期做空。对，这是第一种，就是我短时间看空债市。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去寻找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一定的这种做空价值的位置，就是国债期货价格比较贵的位置。然后呢这种比较贵的这种现象呢，怎么去看呢？我们一般看的就是看这个期货合约它跟资金对比，跟存单利率做对比，然后它的一个表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那个今年的七月份，就是前一个月吧，七月初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十年的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指标，它的 IR 的指标达到了多少了？达到了 1.5 左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我在七月初，然后呢买一个两个月的资产，然后相当于我做七年的国债，同时做空十年期的国债期货，我的年化回报是 1.5， 它是两个月的年化回报 1.5。就相当于我拿了一个两个月的资产，他告诉我到期收益率是 1.5， 这是我拿的第一个资产。第二个资产是什么呢？就是我比如说同步的，我可以拿一个两到三年的存单。两到三年的存单的话呢，我就假设它的利率是 1.4 出头，比如说 1.45 左右。那我们拿这个存单的话呢，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拿它的 1.45 的票息，再叠加它可能下一两个 BP， 对吧？可能拿存单。就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但是呢，在七月份的前两周，我们拿第一个组合的话，我既能够拿到 1.5 的票息，就到期收益率，同时呢在前两周它的这个 1.5 的到期收益率下降到了多少？ 1.2， 下降了 30 BP。 也就是说我相当于拿了一个两个月的资产，但是呢在两周的时间内到期收益率下降了 30 BP。 这样的一个短债资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短债头寸，对于短久期的组合来说是不是吸引力很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期限对冲的另外一种价值，就是当你拿到一个现券，同时做空一个比较贵的国债期货的话，然后呢它的久期就自然对冲了。虽然说你拿的那个现券久期可能很高，比如说拿的七年期的国债，但是呢你把它的久期对冲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对冲之后的久期组合，我们不应该拿它跟七年国债本身比，而应该拿它跟本身的短久期资产比。然后呢我的回报比你的短久期资产好那么多，那我现在本身就是一个短久期组合，我是不是可以利用国债期货来构建一个短久期头寸呢？那我这样的回报是不是很好了？对，这就是平时也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期限对冲的这种机会的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例子的基础之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用昨天的数据来举例，比如说在8月4号，然后呢那个我们 用那个十年期的国债期货去给七年期的二级资本债做对冲。然后呢，我们假设国债在未来一个月没什么波动，然后呢，信用债的利率假如就小幅下行两 bp， 当然你不下行也可以。对，然后呢，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说你整个组合对冲之后的绝对回报大概算出来是 0.263， 就拿一个月。然后呢，如果你不对冲的话呢，绝对回报是 0.337。当然你对冲之后的回报肯定是不如不对冲的回报高的，因为是假设利率下行了两个 bp。对，然后呢，你把这个利率的下行的敞口给对冲掉了嘛。但是我们不看那个不对冲的收益，我们就看这个对冲的收益。我们拿一个月能够拿到 0.26 的回报，那你年化一下基本上就乘以12，也就是说基本上差不多是那个接近 3% 吧，对吧？至少接近 3% 吧。然后呢，也就是说你相当于拿一个接近年化 3% 这样的一个头寸，然后呢在短久期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于短久期组合来说吸引力很强？然后呢，我们觉得对于短债组合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更多的考虑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但并不是说我非要做短债啊，就是有的组合说我需要买一些短久期的头寸，然后呢你可以买这样的一个短久期的头寸是 OK 的。对，然后呢，这是从那个就是具体做收益测算的角度。当然也有一种简便的算法，怎么样去算这个简便的算法呢？比如说我现在单纯的拿七年的二级资本债，我的收益敞口有三个，一个是本身债券的票息，第二个就是信用利差的压缩，第三个就是那个国债利率的下行，因为我们把利率下行拆分成国债下行和信用利差压缩嘛。那我如果对冲之后，我的收益敞口呢也有三个，就票息我继续拿，信用利差的压缩我也继续拿，只不过就是我把国债的这个下行的敞口变成了这个国债的这个息差收敛的敞口。我们把那个第一点和第二点加起来的话，因为国债就是期货息差收敛的敞口，它的回报是怎么算呢？就是那个 IR， 对不对？那个 IR 的话呢，基本上就是那个1.45，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就是十年期，目前的话呢是 1.45 的 IR。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把那个就是国债换成信用债，因为 1.45 是买国债空国债期货嘛，那我把国债换成信用债的话，相当于我信用债的票息就是什么，就是多出来了 50bp， 因为目前的话呢七年的二级资本债是 2.0 左右，然后呢五年期就是七年期的国债呢大概是在 1.5 出头，基本上就是 50bp 的信用利差，然后呢我们就加上 50bp 算出来是 1.95。 那这个 1.95 的票息，如果你拿它跟那个现在的现券比还是低了一些，所以说如果你本身不看空市场，你是其实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一个对冲。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我本身是短债组合的话，我给你一个 1.95 票息的资产，然后你要不要？这肯定吸引力很强，对不对？对，就是比如说几个月的资产，几个月的周期，我的票息 1.95， 那肯定性价比很高。这种的话呢，对于短债吸引力就会强很多。对，就是关于第一种，那个就是期限对冲策略。第二种，跨期对冲策略。跨期对冲策略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呢还是就是这里面我们也总结了一些跨期价差的一些历史经验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最开始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过每个合约我们都可以按照那个定价的方面，然后呢去分析每个合约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对不对？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看到前面提到的30年的9月份的合约还有做多价值的话，那我是不是现在可以继续做多那个9月份的30年的合约，然后呢那个做空远月的合约，去拿这个9月份的合约相对就是收敛的这个或者说相对偏强的这个机会，对不对？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当然如果说9月份的合约算出来的价值特别特别高，可以强力的去推这种策略，但是如果算出来的价值只是稍高稍微高一点，然后呢可以尝试的去做，不用强力的去做。对，然后呢再结合比如说我们以那个十年期为例，十年期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你做多9月份的十年期的合约没什么价值，那我如果现在处于换月移仓的过程中的话，对于我多头来说，我需要做多十年期的9月份合约吗？没意义啊，做多价值不高，对不对？我最起码我做多远月的合约都比你价值强一点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在换月移仓，在跨期价差的这个角度上面，我们去做判断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你的判断结论是什么？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份了，然后呢要换月移仓了。要换月移仓的话呢，如果说我是一个十年期的多头，那我是不是应该尽早的移到远月上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十年期的近月偏弱一点，远月偏强一点，对，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对跨期价差做一个单边上的这种判断，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它的本质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解答一下那个我们最近不断交流下来，包括这几个月吧，今年以来交流下来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那个30年的那个合约的话，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去测算国债期货的那个就是交割期权的话，然后呢那个因为你有交割期权的原因存在，所以说你的国债期货的价格呢是比现成价格要更低的嘛。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越远月的合约，它的交割期权的价值是不是越高？因为期权是有时间价值的嘛，你越晚到期，你的期权价值就越高，你的价格是不是就越便宜？对，以前的话呢，这个规律很正常，经常会出现。但是呢，有人就会问说，哎，那个比如说我们以现在的三十年合约为例，12月份的合约的价格为什么要比9月份合约的价格要更高啊？然后呢，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实际地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嘛？比如说现券价格在上面，比如说是100块钱，然后呢，那个期货价格你现在是99块钱，你会慢慢的向现券价格去收敛，但是你的上限就是100块钱，对。然后呢，但是因为那个九月份的合约21001400这一个债券，它可能不是那个12月份的合约的那个 CDD， 然后12月份合约的 CDD 呢是22008，22008的话呢，可能它的价格是比21001400贵一点的，对，因为如果不贵一点的话，为什么21001400是九月份的最便宜券呢？那也就是说，那个现券一是那个21001400，它假如价格是100块钱的话，那现券二是更上面的价格，比如说是105块钱，是那个22008。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那个九月份的合约来说，它价格往上收敛的过程中，它只能收敛到100块钱，因为如果它突破100块钱，就有人会干什么操作，买21001400去空九月份的合约，然后呢把九月份的合约给压下来。但是对于就是12月份的合约来说呢，你突破100块钱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影响呀，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对冲能力啊，因为你拿着21001400，你又不能放到那个12月份的合约上面去交割，那你的12月份的合约就只能向105块钱的21022008去收敛，就相当于12月份的合约它的这个价格的上限比09合约要更高一些，所以说自然它的价格就贵了嘛，就高一点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明年3月份的合约，它跟那个今年12月份的合约，因为 CDD 是一样的，所以说明年3月份的合约它的价格就会比12月份的合约低啊，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呀。对，这就是从那个我们在分析那个跨期价差的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正常理论定价来说，大家会认为说，哎，远月的价格不应该更低一些吗？然后你现在远月的价格那么高，那你是不是说明远月的价格要跌了？哎，不一定，对，不一定。这是从跨期价差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就是做的一个分享。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们以后呢有机会再跟大家讨论。是这一个，然后呢，我们去看跨期价差的一个历史表现的话呢，因为那个最近几年，然后呢，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2年呀、5年呀、10年呀，他们的那个期差水平都比较低的，所以说他们的跨期价差呢波动也不是很大。现在看下来的话呢，也就只有30年的这个国债期货，它的价差呢波动会相对更大一点。然后呢，那个但是怎么样去判断30年的这个跨期价差的这个上升或者下降？然后呢？它的那个本质上的原理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的，你要去判断近月合约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远月合约的话呢，现在那个定价是便宜还是贵，对，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层面，然后呢去关注，然后呢到底那个就是在换日移仓的这个过程中，多头会选择哪个合约，空头又会选择哪个合约，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判断未来短时间这个跨期价差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把握住这个本质，跨期价差的判断呢就比较容易了。对，就是关于跨期价差。最后还有一个对冲策略，这个就是曲线交易策略。曲线交易策略它的那个操作的范围或者说大家参与的程度肯定是比跨期价差的这个策略的程度要更深的，因为曲线策略的这个获利的空间也比较大。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分析曲线策略的时候呢，也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你要判断那个线圈曲线到底是要变平还是变陡。当然线圈的这个曲线的分析框架的话呢，我们已经觉得说就是已经比较清晰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回顾过以前这样的一个曲线策略的情况，就是说那个整条曲线梯线利差的一个变化，然后呢那个就是短端利率对于梯线利差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无论那个未来长端利率怎么变，只要说资金利率或者说货币政策对于短端利率有影响的话，你就以短端利率为主。当短端利率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再以长端利率为主。比如说那个资金宽松能够导致短债下行的话，那曲线一定变陡；如果资金收紧导致短债上行的话，曲线一定变平。但是如果资金变化，短债呢没什么变化的话，这个时候呢整个曲线就会受长端利率的这个下行或者上行的影响而那个变平或者变陡。对，然后呢这就是曲线的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那分析完曲线的这个分析框架之后，然后落地到线圈落地到国债期货的操作上面的时候，它的这个内容又很清晰了。就我们前面不是反复强调过，我们会跟踪每一个国债期货的定价情况。比如说现在那个按照逻辑分析，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做平曲线。那这个时候呢做平曲线，我做平什么曲线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从线圈上面你可以分析30点10会不会变平，10.7比如 10.5 会不会变平，当然这些都可以分析。对，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观察国债期货的这个便宜或者贵的程度。那如果说我要做曲线交易的话，假如说我现在做平曲线，做平曲线的话呢，我是不是可以那个做什么选择呢？我在做平曲线的时候，我应该是做多长端做空短端，对不对？那我就会在高九期的国债期货这里面去挑哪个更便宜，我去做多它。比如说我会在那个30年和10年之间做选择，看看哪个定价更便宜，我就做多哪个。比如说选择出来发现说那个30年比10年要更便宜，那我就可以做多30年国债期货而空短端的国债期货，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可以在近月和远月之间做选择，这就涉及到跨境价差的问题，然后也是这个定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过明年3月份的这个十年期合约它便宜点，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多这个明年3月份的10年期合约而做空短的那个其他的那种2年和5年的合约呢？相当于我在做多的时候呢选择便宜的，做空的思路也是一样的，我在这里面选贵的合约去做空。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国债期货的这个曲线交易的这个获利的这个胜率就会明显提高。对，就会明显提高。然后呢只不过我们落地到现在的话，现在大家判断的都是那个超长债容易去压缩曲线压平曲线，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可以在那个超长债的这个曲线交易里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9月份的那个就是近月合约，然后就30年的9月份的近月合约，然后呢那个就是做空那个比如说那个远10年期的那个近月合约，因为10年期的近月合约比较贵嘛。然后等到后面比如说30年的9月份的合约涨得多了一点，它并不便宜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30年的合约先换成12月份的合约，但是10年期的合约继续保持在近月上面去做空。这样的话呢你的整个策略就比较容易赚钱。对，然后呢这是从那个期货的那种曲线交易的这个角度。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做其他的收益增强，比如说你在那个当然线圈做空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做多的话呢比较方便。那你在做多的这个层面上面，比如说现在想要去做多超长债的话，你可以选择做多国债期货，也可以选择像之前做多什么50年国债呀30年地方债呀，然后做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再去空10年的国债期货，这样的一些头寸的话呢也能够在收益增强上面做进一步的增高。对，这是关于国债期货的曲线交易这个维度呢我们给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当然后面关于跨期价差策略呀和曲线策略这两块呢我们就介绍的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时间关系的原因。对，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如果大家对国债期货的这些策略比较感兴趣，然后呢那个想要了解具体的那个 更详细的这种分析框架或者操作思路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做进一步的交流。对，那我们今天关于国债期货的这个实物策略的框架的话呢，就分享到这里。重点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三个维度，一个是国债期货的单边策略怎么去思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债期货有哪些指标值得我们去重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国债期货的三类对冲策略，我们分别要怎么去想，然后从那个本质的角度，就是观察这些策略本质的角度，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去思考、去更好的去提高它的胜率和增厚回报。对，然后呢，重点就是这三个维度的一个内容吧，供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